老伪装表面上镇静，心里头都长了草。这心啊，翻来覆去的想着，哎，就是第二天送信儿的回来，从外边这一进来，老北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，一看是送信的小伙，哎，笑呵呵的，叔叔，信我送到了，师长说了，叫我先行一步的，马上就到。
好，
信他看了吗？看了，他急得够呛，他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说我也说不清，就突然得了疾病，病倒了。那行了行了，你吃饭去吧。张海先说这么办，到里院啊，里院什么都有。把松信也给看上了，不看着不行啊。又等着正当中午，五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马家集，向青山是风尘仆仆回来。那四个干什么？贴身保镖啊！现在他是林建清手下第一师的师长啊！你管这玩意儿真师长也好，假师长也好，分儿在那儿。那一出动，前护后拥啊，有的是人保镖。只是道路太远，带多了人不方便，所以带了四个保镖。这个向青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见知心的。他跟他老岳父老岳母的感情特深，特别这个老岳母对姑爷疼得像儿子似的，所以见信之后呢，心急火燎啊，在日本人面前和林印清面前请了个假回来看看。从马上跳下来之后，进院就喊老人家，我岳母的病怎么样，我娘的病怎么样，穿着马靴直奔圣房。老头跟老北方在屋里，老北方把枪就伸出去，把这个枪啊藏在后背，告诉老码头你去接去，直接领着后院，他带那几个人妥善安置，不准让他们跟着。你放心，我会安的。老头就迎出去了，正好跟向青山走了个对面。向青山就问，爹，我娘病怎么样？哎，你到那看看就清楚了。你回来的还挺快啊，我着急呀，还急坏了。有个重要的会议我都没参加。那行了行了，你回来就好。这是你的保镖啊，带着卫兵。哎，你娘心嫌烦。让他们别跟着，在前院待着。老三呢？有伙计叫老三，比较老实。把这几位让到屋里再招待，给准备饭啊！你们哥一个人在屋闲着。向青山一回头，你们就在屋待着。啊，就是。这四个进了屋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有人接过马匹刷洗印六尺不计数，但说向青山拎着马鞭子，穿着大马靴，跟着老码头就奔后院走。等开着门进屋一看，呀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老的少的好几十口都挤在一间房里头。再回头一看， 门口那椅子上坐着个彪形大汉，不认识，往手中看，拎着枪，向朱山就一扔去，怎么回事？他哥也没想旁的，他就以为这个乱世的年代，什么事都会发生。大概老头怕家里有钱叫胡子给抢了，抢来的保镖，他就这么想的。但是一看老岳母就在那坐着四平八稳的，不像有病的样。娘，你怎么样，得什么病了？老太太一句话也没说，那哪来的病啊？就盯着老头子，看老头怎么回答。老头也乐了，嘿嘿，你老岳母没病啊？没病啊？嘿，开什么玩笑？那您给送封信是什么意思？您叫我回来究竟想干啥？老头闪目一看，老北方从外边进来了。兄弟，别怪老爷子，是我把你请来的。我啊，向君山甩脸一看是老北方，那能不认得吗？知道他胡子，而且是大胡子头，辽西一带的大横把，怎么跑到老岳父家来了？当时的脸就变了颜色了。你，兄弟，多年不见了，认识一兄吗？
认识认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贤弟，恕愚兄鲁莽，是我的主意。我想兄弟你，哥俩想见个面谈谈，但是找不着适当的理由，料事小计。老人家给我帮忙，这才把你给请来。兄弟，你不怪哥哥吗？
不，怎么能呢？
哎，我的大哥，你要真想我的话，二指框个小纸条，随叫随到，何必还这么的吃吧？那足见你我弟兄，咱交情还真不薄呀。行吗？行吗？说实话，到了白天我分宾主落座啊，向青山这脑袋嗡嗡直响。你说我上不当？上不当？这周围不定得有多少胡子呢。嗯，这老北方干什么？莫非缺钱？要些什么条件？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但他知道老北风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马快管直啊，这状态厉害，浑身上下好武术，有个十个二十个半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嘛。这是一，另外呢，咱们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两个人是患难的弟兄，向青山这条命老北风给救的，这是救命的恩人，所以他也不至于十分苦，就心里头打鼓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坐下来，老码头就说：“哎，哥俩有什么话呀，慢慢谈啊，慢慢说，就知道了我没听见。我呢，我在旁边伺候着你们俩， 你哥俩谈谈。就这样江青山乐了。大哥，咱们弯弓射箭照直奔，开门见山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您贵族不踏见地，到了我老岳父家，大哥您潜住了吧，用多少钱说话，枪支弹药是不是也缺，你开个价。兄弟，真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不愧是师长。嗯，说出话来真咔嚓。我一不缺钱，二不用枪，我想求兄弟给我帮个小忙。哦，说吧，我能帮忙的事情，我是一定尽力。这忙当然你能帮上了。请问贤弟，你跟这个林振清什么关系？林应清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是现在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，我是他手下第一师的师长。我没问这个。林应清是个什么为人你了解吗？当然知道一样。林应清这人，这咱哥俩说起来没什么能耐，不过呢，日本人瞅得挺顺眼。这些年来都是日本人保护着他，这次有了用场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讲的，关东军的司令长官委任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，颁发了委任状和大印，让他组织了一支人马，其中也包括我在内，其目的率领大军攻打锦州，把辽西就山河关以外的些地全都占领。日本人曾经许愿，如果林应清做的这些，将来很可能就是辽宁省的省长啊，就比现在还强得多得多。我大哥，您问他干嘛？当然有用了。兄弟，就诚如你所说，林应清百麻不是，纯属是个汉奸卖国贼。你给他卖什么命？这汉奸古往今来是最可恨不过。他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帮着东洋鬼子屠杀咱们中国的老百姓，他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不错，我也是个胡子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个人。胡子也有七情六欲，胡子也知道什么香什么臭，也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。我说兄弟，今天咱们开门见山说吧，知道我现在干什么不？您不还是在塔山？不干了，金盆洗手了，改邪归正了。有什么咱哥俩说什么。现在我投靠了锦州行署黄先生黄将军，换句话说，也投靠了副司令张学良。我现在改邪归正了，同时我在他们的面前打了保票， 我要自告奋勇消灭汉奸卖国贼林振清。我想请兄弟给我帮个忙。兄弟，你看这事儿你能做到吗？向青山听完之后对他杀了，这汉子顺着脑门子就躺下来。大哥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
怎么能呢？这么大的事情能开玩笑吗？
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实话。
消灭林彦青，
大哥又谈何容易？咱不管他是个饭桶也好，他是个什么货也好，他后台是日本人，他那周围有几十个日本的这顾问参谋，另外他手下管着多少万军队，想动他呢不那么简单。
是，我知道。
但你别忘了，逢强制起，遇弱活擒。咱别从人数上讲，咱不行出点点子，出点主意吗？
好吧，好吧。
大哥，那咱俩可说清楚了，你行了，你投靠了副司令张学良，你现在改邪归正了。
我呢，
你讲话了，我帮着林振清，我也是汉奸卖国贼呀。那我帮着你收拾完了林振清，我得怎么办？
哈哈哈哈，
贤弟说的太对，不过你放心，谁让咱哥俩有交情，我已经在黄显生将军面前保举你了，他对你的印象很好。你只要收拾了林振清，立了特大功劳一件，你合计合计能亏待你吗？咱们同保副司令张学良，同在黄将军手下平差，有什么不可呀？你还怕没饭吃吗？他们能要我，那怎么不能要？双手欢迎啊！我说话你不相信？这么办，有个特别代表姓熊，叫熊飞，他能代表黄显生将军，现在是公安总队的总队长，就是剿匪的总指挥。我把他请来，你俩解决头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把你不放心的事情跟他讲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啊，能方便吗？
没啥不方便的，哎，没啥不方便的，你先在这等等。老北风马上啊，就让大炮手骑快马去请熊飞。他利用这个时间就开始给向青山讲道理。其实向青山甭讲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什么叫汉奸，什么叫卖国贼，他也不乐意给日本人干事，只是大势所趋，迫不得已。既然说黄显生和副司令张学良能原谅他的过错，他也等于改邪归正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非当汉奸呢？顶风臭八百里呀，给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民族办点事儿，有何不可呢？他就叫老北风劝你寻活了，哎，转过天来，熊飞来了。这熊飞这胆子也够大的，就带了几个人。 公安武警穿着便装在外的军风放哨，熊飞跟着大炮手一前一后从外边进来。老北方张海天站起身来迎接，兄弟，盼望的人来了。这位就姓熊，叫熊飞。他一看熊飞大个，不到两米，差不多少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啊，穿着一身便装。彼此一介绍，熊飞是谈笑风生，伸出两只大手来抓住向群山。欢迎欢迎啊，我太高兴了，能跟您见的面我求之不得。老北风说，坐一会儿咱都自己人，有什么话咱们谈谈吧。书说简短，向青山把担心的事情跟熊飞一说，熊飞站起身来，当时打了保票了，放心，黄显生将军副司令把全权交给我，我可以全权处理，欢迎你反正，只要你能帮助我们立了功，你放心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啪啪啪拍了板，向青山点头，行，我全力以赴。我要口不应心，我不是个人。但老北方多了个心眼儿，眼珠转了转了，有主意。我兄弟，咱们都是江湖人，当初都是从黑道里过来的，咱们这种人最讲义气，是不是？只是那个熊长官呢不太了解咱们，咱也这么办，为了使熊长官放心，咱就在马家大院破例，咱磕头拜法子怎么样？还行啊。熊飞一点难色都没有，也慨然应允。老北方张海天、向青山再加上熊飞三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。旧社会就讲这套，这一拜了把子，那就是亲密无间。什么原因呢？笼络着向青山，怕他变卦。等磕完头也起完事了，向青山把酒一口喝尽了，酒碗往桌上一放，二位哥哥尽管放心。要想抓林彦清这事儿，我包下来。